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上辅导教室的每位听众朋友，每位学生们，我相信你已经预备好你的笔跟纸，要在这里继续的学写有关于负罪感的这一个单元的主题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讲过负罪感的定义，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块思考负罪感的特征。在我们进入负罪感的特征之前呢，还是把第二单元的四个讨论的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月份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呢，第一题就是负罪感分别有哪两种呢？请分别的讲述他们的特性。负罪感分别有哪两种？把这两种的特性呢都告诉我们。第二题，错误的负罪感会引起哪三种负面的情绪呢？上一堂课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讲错误的负罪感呢会引起三种负面的情绪，是哪三种呢？不单是写出那三种的负面情绪之外呢，他们的特征你也稍微描述一下。第三题就是造成错误的负罪感有哪一些原因呢？造成错误的负罪感有哪一些原因呢？第四题，怎么样解决错误的负罪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错误负罪感的问题呢？这四题，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第二单元的课程之后呢，四堂课，在这四堂课里面，我们会把这个关于负罪感呢，会讲得清清楚楚，你听完之后呢，你就会回答这四个题目了。那在网上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你可以上网去看这些讨论的题目。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负罪感的特征。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很多很多这个关于情绪上面的负罪感。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听了上一堂课的内容之后呢，你就会对负罪感的问题就多了一点点的认识。我们说过了，负罪感呢是一种自然的感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会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在我们跟人谈话的过程里呢，因为我们可能一时没有这样的心，就讲了一些激动别人的话，或者是伤害别人的话，又或者是向别人做了一些承诺，但是自己呢却没有实践这些承诺，这些等等呢，这种情况呢都会让我们产生负罪感。那究竟负罪感的情绪是对人好呢还是不好呢？从正确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负罪感可以让人意识到自己有罪，需要向神寻求赦罪的恩典，并且悔改归正。也就是说，正确的负罪感能够让人对罪恶有一个敏锐的心跟态度。那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小心的犯罪或者是犯错的这些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知罪的意识，可能也不会觉得自己有犯错的情况，那就非常的可怕了。唯有人有知罪的心，才能够在犯错的情况之下愿意悔改，而且向人承认错误。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人的犯罪跟犯错呢，有的时候不单单自己受害，这个呢也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如果是能够知罪悔改，承认错误的话，这才能够重修人跟人之间破裂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正确的负罪感对人际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负罪感除了有正向的看法，当然也会有一些对负罪感一个错误的观念。 如果我们怀有错误的负罪感，那这种负向的情绪呢，如果不好好的处理跟面对，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而且这个呢更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错误的负罪感不一定跟犯罪有关，我们在上堂课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因为犯罪而有的那种负罪感，真正认罪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但是错误的负罪感，你认罪却不能够解决错误的这种感受。人容易怀有这个错误的负罪感，相信呢是跟人本身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再加上人跟神的关系是否亲密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今天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可能你的这个错误的负罪感就不会常常出现在你的心里。因为我们说在人本身的性格素质来说呢，当人对自己的认识不足，再加上自信心偏低，这个呢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负罪感。另外一方面，站在信徒跟神的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越疏远，人对神对人自己的认识就越不足够，这个呢也容易带来负罪感的情况。就如我们上一次所谈到，当人犯罪得罪神，得罪人以后，就像神认罪悔改，就算是你跟他认罪悔改了，也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不足够吧，就会出现怀疑神，怀疑神是否会饶恕自己的罪。当我们人不能够跟神亲密的相交的话，自然也会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了。我们要认识负罪感的正确跟错误的观念，这样才能够好好的面对跟处理这种情绪的影响。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块儿来探讨负罪感的特征。谈到负罪感的特征之前，我想先把两种负罪感呢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负罪感呢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而且呢也会有不同的特征。这里先让我们谈一谈正面这一方面的情况吧。正确的负罪感，我们说正确的负罪感就好像是人的一个好朋友一样，我们说真诚的好朋友，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合理的。我们再说正确的负罪感呢，就好像圣灵一样告诉我们真理，而且也会温柔地引导我们的对跟错，并且让我们知道犯罪以后只要真诚地悔改是可以得到赦免跟接纳的。举个例子来说，有人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呢就想到，哎呀，我把办公室里面的文具带回家，把那个东西拿回家用。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正确的负罪感呢就会按着事实来做出一些正确的分辨。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分辨呢？就是当人怀有这种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声音提醒他说，我不应该把办公室的文具带回家，因为这不是我的，这是公司的，如果我带回家就是偷了公司的东西。那这种正确的判断呢，会让一个人会知道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也知道做这样的事情呢不能够荣耀神。我们人因为对神的话语有认识，再加上圣灵的提醒跟责备，让我们人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跟反省，就可以告诉自己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可以立刻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说一个属神的人经历过神的赦免跟饶恕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带来跟人 这个关系上面的和好，因为他知道神永远爱他。既然神赦免了他的罪，那他自个儿呢，就不会不饶恕自己。由此可见，正确的负罪感呢，是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帮助。像一个朋友一样温柔地把真理告诉我们，并且引导我们悔改，离开罪恶跟自责的这样的情况。这让我想起了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那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第二，我们要看的是错误的负罪感。错误的负罪感呢，就好像躲在暗处的阴谋家，他会指责别人，会批评别人，让人的内心感到羞愧。就算是在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之下呢，仍然自己会指责自己，甚至当人已经认罪悔改了，并且脱离了罪的辖制，却仍然继续的出现自责的情况。就用前面我们所举的那个例子吧，把办公室的文具带回家用的这个例子。当人有这种念头出现的时候呢，错误的负罪感呢，就会让人有强烈的自责的意念。人是以感觉为基础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的感觉，就是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差劲呢？我怎么变成这样的人？怎么想把公司的东西拿到家里面成为自己的东西用呢？我今天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听众朋友，你能够感受到吗？错误的负罪感跟正确的负罪感的差别是这么的大。错误的负罪感，在一个人内心他常常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被控告的这样的心态。而且错误的负罪感呢，会在人的心里面引发自我控告的感受，跟那个前面我们所讲的正确的负罪感，好朋友坦诚的提醒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自我控告是负面的一种情况，让人的心里面感到不安。另外，我们再举个例子，人在工作上，尤其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如果是没有尽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尽自己的本分，好好去做，被自己的上司发现了的时候呢，那错误的负罪感呢，这个人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的后果，而且呢，他就会产生恐惧的意念，而且他心里面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会说，我应该这个周末来补上上一次我落下来的工作，现在老板呢，他知道了，可能他会把我解雇。如果我努力一点的话，就不会落在这样的困境。哎呀，我真的是没有用，我怎么样告诉我的家人，我现在就快失业了呢？那我的房租下个月我怎么样去付这些房租呢？错误的负罪感呢，就会让人常常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来控告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不会为自己的行动会做一些正确的判断的时候呢，这个是来自撒旦魔鬼的控告，让自己只能够活在那种埋怨跟懊悔的过错里面，并且呢，会引发对日后的一些结果充满了恐惧。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就是沮丧，就是自己可怜自己。沮丧带来的就是自我放弃，觉得自己再没有机会，而自己怜悯自己呢，就会让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优点了，我怎么一点优点都没有呢？这些都是来自错误的负罪感。听众朋友，你发现问题多么严重吗？当一个人有错误的负罪感的时候，人是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只会在那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 那这样的生活态度呢，对于事情根本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善的作用。错误的负罪感呢，也会让人感觉不到神的爱。有一些信徒也会他这样说，哎呀，神永远都不会爱我，如果我让别人知道真实的我是这个样子的话，可能很多的人都会拒绝我。当一个人落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跟人的关系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知道，错误的负罪感只会让人活在负面的情绪当中。就如圣经启示录12章第10节那里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两个向度的负罪感这样比较起来，让我们能够对负罪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今天我们对正确的负罪感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时候呢，这个呢就能够带来我们生命的建立。相反的，错误的负罪感带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摧毁，更影响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说起来，这也是一些负罪感的特征所在。意思就是说，当人跟神人跟人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那我们对负罪感的感觉呢也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如果也想拥有一个正确的负罪感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去认识神，这样的时候你对你自己就能够有更多的认识。
神啊，我第一尊重你，你医治我，提拔我，使我为有福地，一生虽有哭泣，早晨的
将我的爱不变为跳舞，脱去麻烦。
我们要看的是隐藏的负罪感。一个狡猾的敌人呢，他是不会让人看到他的真面目，除非我们用真理来揭下他的伪装，使他的真面目能够露出来。错误的负罪感呢，它可以潜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潜伏很久，但是你都不会被发现。有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错误的负罪感是破坏跟摧毁亲密关系的真实的原因。以下呢，我就想尝试把一些错误或者是隐藏的负罪感呢，跟大家一一的分析。第一，隐藏的负罪感有孤单。不愿意跟人接触，喜欢孤单的人是担心自己的真相，一旦被别人知道了的话，就会受到拒绝或者是排斥，因此他会感到很孤单，他也不愿意跟人群在一起。事实上，孤单呢也是一个可以详细的来讨论的题目。我想这个呢，以后我们再花时间再进一步的讨论。第二呢，就是批评。一个人他常常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什么事情都爱用批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那这样的人呢，是借着批评别人来逃避面对自己的错误。也可以说，这样的人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第三，就是完美主义。因为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跟接纳吧，他会事事要求自己完美、完善，绝对不能够接受有错误出现。事实上，不是每个人或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完美、完善。如果我们抱着完美主义来要求人跟事情的时候呢，最终痛苦的就是自己。自己痛苦之外呢，也影响自己身边的人。第四呢，就是工作狂。有一些人喜欢不停的工作，好像生活当中只有工作呢，才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满足。事实上，我们知道不停工作的人呢，也会有疲乏的感觉跟心里面不平衡的时候。那为什么这样的人喜欢不断的工作呢？那可能就是借助忙碌，他要帮助自己逃避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感受。因为空闲的时间跟空间呢，会让人面对真正的自我。事实上，我们知道人在一生的生活里面确实需要有空间做一些安静的思想，无论是反省过去或者是对未来做一些计划，安静的时间跟空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跟宝贵。不是说你继续不断的工作，你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说要长远的工作，而且工作的好的时候呢，你也要懂得适当的休息。你能够好好的休息的时候，才能够再次的重新得力。第五，就是自我防卫。自我保护呢，就是最坚固的一个防守，也是最好的一个进攻。一个人他爱自我保护，这表示不愿意向人开放自己。他除了怕冒险之外呢，也是害怕受到别人的伤害。那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的自信心不足的缘故。越把自己藏起来，那个原因呢，就是他害怕向别人坦白的表露自己，免得自己的缺点跟不足让人家知道以后呢，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羞愧，不能够在人的面前抬起头，而且也没有自信的来生活。所以我们说，越自我防卫的人呢，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第六是常常忏悔的人。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呢？时时刻刻都为自己做的事情认错。他这样认错的背后呢，却是一个隐藏真实错误的人。因为当人为所有的事情认罪，那这个呢，可以巧妙的就否认了自己任何的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常常认罪、常常认错的人，在别人的心中，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当他真正犯罪或者犯错的时候，别人也难于辩驳他犯错的真假。也就是说，他整天都是认错，整天就是认罪。他真正犯错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他是真的错还是假的错了。事实上，这样的人是巧妙的，就是隐藏自己的错误，来否认自己有任何的罪。第七，就是忧郁的人。一个人出现忧郁，除了是遇到了一些难以处理的压力导致之外呢，可能也是因为不愿意面对一些罪跟错误的问题。比方说，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无意的伤害了别人，那他的心里呢，自然因为伤害别人而出现一些不安的感觉。但是可能为了面子的缘故吧，他就不愿意向人道歉认错，所以不安的情绪跟感受呢，就一直缠绕着他，一直压在他的心里面，导致他忧郁，甚至会出现那种沮丧的情绪。这样的人，他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宁愿沮丧，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负罪感。以上这七种表现呢，都是一些可能隐藏在我们内心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一些错误的负罪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很难找出自己的盲点，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盲点、自己的缺点，但是常常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如果你真心的渴望了解自己的话，你就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敌人。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释放。我在这里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你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些特征的时候呢，而且你又愿意放下自我防卫跟自我保护的时候，你更愿意聆听神对你所说的真理，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的工作的时候，那我相信神会以他的慈爱跟温柔带给你鼓励跟希望。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无论是正确的负罪感，或者是错误的负罪感，我们都需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如果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去发现潜在的负罪感的话，以下一些身体的症状或许会帮助我们仔细的留意自己。这些身体的症状呢，可能也是反映出我们有隐藏的负罪感的影响。这些身体的症状呢，包括了肌肉紧张、焦虑、容易疲倦、没有办法放松、体重超重、失眠、头痛、恐惧、高血压或者是忧郁等等。我们要知道，人的生理跟心理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听众朋友，当你发现你自己有 刚才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要鼓励你先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作息，看看能否先做一下调节。如果你的生活作息能够规律的时候呢，身体的症状也可能会解决。另外一方面呢，最好你也去找医生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如果医生检查之后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还要做一个检查，那就是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属灵生命，自己去反省一下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反省自己是否生命当中还有没有罪，或者是自己还是在一些错误当中没有走出来。如果有的话，你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立定志向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要知道神他会使用你的生命当中的正确的负罪感，并且会为你带来真理的亮光，来引导你再继续的走前面人生的道路。听众朋友，今天我素琴跟大家在这里讲到负罪感的一些特征，希望今天有关负罪感的特征的这些讲解呢，能够让你可以对自己有多一点的提醒跟帮助，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跟处理一些错误的负罪感。这些错误的负罪感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神他愿意帮助我们，他会以他的慈爱跟温柔来引导我们走正路，我们的神他也会加给我们力量跟信心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盼望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来依靠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可能你现在正经历死荫的幽谷，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你依靠神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神必定会带领你经过死荫的幽谷。当你过了死荫的幽谷之后，你仍然能够看见新一片天的来临。在这里素琴再次的祝福听这个栏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好好的来过每一天。